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6号，公元2016年11月25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法会临近，中共全面收缴藏人护照；达兰萨拉藏人团体共同讨论西藏运动合作事宜；曾与达赖喇嘛网络对话律师江天勇被失踪；印度政府向德里受灾藏人民众提供救助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传授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即将在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举行。中共当局为阻挠境内藏人前去参加法会，在西藏自治区与其他藏地收缴民众的护照，并威胁不从者一生不得出国。同样的措施也在新疆实施。人权团体谴责中共对藏人与维吾尔人进行集体惩罚。日前有数十名西藏朝圣者在尼泊尔与印度边境被扣留，原因是这些藏人并无印度签证，他们被带回加德满都而后获得释放。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声明指出，这批境内藏人应该是准备前往印度菩提迦叶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境内藏人也想要前来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却受到了来自当局的打压与限制。尼泊尔人权机构了解到，这批藏人持中国护照，只有尼泊尔签证，他们不愿惹来当局的迫害，所以没有申请印度签证。该组织告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因为如果中共当局看到印度签证，这些人就很可能遭到6个月至5年的拘留。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声明中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尼泊尔当局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对藏人采取更加严厉的管控措施，中共便严管边防。2012年，数百名参加了达赖喇嘛尊者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返回西藏的藏人受到了中共当局的迫害，不论老少都被强迫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班。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进行日期临近，西藏自治区开始进一步限制藏人的行动自由，其他藏地也面临着相同的情况。有阿坝县藏人透露，当地民众被命令在明年2月前不得出国，许多已经出国的藏人也被命令立即返回。有马曲县藏人告诉该中心，他的护照被收回时还遭到恐吓，说如果不从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并被剥夺今后政府的福利待遇，更有人被威胁会被永远禁止出国。在被划分入甘肃与四川的藏地，中共当局也开始以各种借口来收缴藏人的护照。有藏人在境内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青海省各县派出所与村级别的行政领导被要求调查辖区内民众是否持有护照，一旦发现，便以需要签字或者需补办文件之类的借口将护照从藏人手中骗走。对不从者，当局便威胁会取消生活补助，直接吊销护照，甚至面临刑拘。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对当局的措施表达震惊的同时，指出行动自由受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保护，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徒和居住，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日前，尼泊尔当局在释放数十名西藏朝圣者前，首先请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对这些人的身份进行了核实。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担忧，这些藏人身份被中共获知后， 返回西藏时极有可能被惩罚。这证明藏人的行动自由不但在西藏受到限制，甚至在中共控制的领土之外也被限制。人权中心呼吁中共不要对这批被迫以此种方式尝试进入印度的藏人进行报复。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北达兰萨拉数个藏人团体近日在社区办公室的召集下举行会谈，以加大各方在开展西藏运动时的配合力度。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达兰萨拉位于印北喜马西亚邦境内，不但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也是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且各大藏人民间组织也多在当地设有总部。今天11月25号，当地的藏人社区主管办公室召集70多家藏人团体与学校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代理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受邀出席了会议，他在发言时赞扬了各藏人团体在过去多年来为西藏抗争事业所付出的努力，且呼吁大家再接再厉，直至西藏重获自由。这是达兰萨拉藏人团体的首次大型聚会，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推动达赖喇嘛尊者的三大人生使命，与结合民间力量协助藏人行政中央推广西藏议题，加强印藏民间交流等。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达瓦仁庆告诉本台，通过举办此类活动，希望加深各团体间的交流互动，从而在推动西藏议题上发挥更强的力量。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自2015年起大规模打压异议人士。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消息，曾代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江天勇近日与家人失去联系，疑似被失踪。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近期前往长沙探视被逮捕入狱的维权律师谢阳的家属，他购买21号的火车票自长沙返家，预计22号抵达北京。然而身在美国加州的妻子金变林表示，江天勇购票后曾与其联系，而后则音讯全无，手机关机，江天勇的家人朋友也都与他失去了联系。江天勇的家人向其户籍所在地郑州的警方通报失踪，但是警方却要求他们去北京报案。江天勇曾参与维权运动，包括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维权、山西黑砖窑案件、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他一直以来受到中共严密监控，曾多次遭当局拘捕、殴打和软禁。2008年拉萨事件后，江天勇、滕彪与其他多名律师发表我们愿为藏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公开信，而后便受到北京当局的打压，多名律师的职业证年检受阻，江天勇的律师执照于2009年7月便已被当局注销。2011年1月江天勇与其他多名律师参加了与达赖喇嘛尊者的视讯会议，透过网络让达赖喇嘛与中国县民进行了交流。江天勇为目前中国境内非营利组织北京爱之行研究所法律项目的协调人。本月初，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于德驻北京大使馆内与江天勇及其他8名中国维权律师异议人士会面。当时江天勇引述加布里尔的会谈中发言，向媒体表示， 他认为与中方讨论人权议题越来越困难。从前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虽然不怎么愉快，但还是可行的。除此之外，台湾外交部近日更新了中国阻挠我国际空间势力的网页。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该网页是经立委要求后重启，纯粹是反映现实状况。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并未掌握有关情况，但称，关于所谓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我们一贯强调应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加以处理，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政府近日宣布，对日前首都德里遭受火灾的流亡藏人市场提供1000多万卢比的救助金。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初，位于印度德里洪堡附近的流亡藏人纺织品市场发生火灾，138家由铁皮而搭建成的商店全部被烧成灰烬，造成了上亿卢比的经济损失。藏人行政中央与西藏人民议会、各大藏人非官方机构随即发动救助活动，帮助蒙受火灾的同胞渡过难关。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11月23号，印度中央邦政府宣布向138家受灾藏人店主提供1380万卢比的救助金。藏人市场受灾店家代表崔旺顿珠向本台介绍，23号当天，德里环境部长伊姆兰·侯赛因前来现场看望受灾民众，向每户藏人店主提供10万卢比救助金，合计1380万卢比。
迷茫了，迷失了，不，人人弄不定，我那长那个，阿来比给什么弄的？
崔旺顿珠继续指出，火灾发生至今，印度各部门与民间团体先后提供了帮助，这次又受到中央邦政府的捐助，让藏人们深受感动。据介绍，在各方的帮助下，洪堡附近的流亡藏人纺织品市场正在重建中，店主们计划建造集体店铺，继续完成冬季经商，共同度过此次难关。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灵魂上的种族灭绝，中共在西藏的民族同化政策。
今年8月，中共当局把2013年动用军队残酷镇压西藏纳曲地区米珠县藏人民众的和平示威游行而臭名远扬的五英姐放在了西藏自治区的第一把交椅上，而这位刚刚上任两个月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五英姐大肆宣称，北京在西藏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达赖喇嘛的影响，必须深化对达赖集团的斗争，当作我们民族事务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西藏的中共干部们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了。他们全面禁止藏人的家庭和寺院里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派驻工作组到寺院、县乡村进行爱国爱教的政治思想教育，严查和达赖喇嘛有关的书籍、音响、视频，为防止和流亡藏人联系，全面监控藏人的手机微信，拒发出国护照给藏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灵魂上的种族灭绝，中共在西藏的民族同化政策。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